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越南和菲律宾接连啊举办亚太经合、东盟以及东亚三个峰会，东南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南中国海议题又回到舆论的中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发表联合声明，称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总理李克强则在马尼拉讨论与东盟开启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做南中国海争端调停人的欲求似乎遭到河内和马尼拉的冷遇，而新加坡呢，又把美国在本地区的定位由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调降为建设性角色。北京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减，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目前仍不明朗。那么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较量是否已经分出高下了呢？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在台北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研究所东南亚问题专家王冠雄教授。王教授好。
主持人您好，以及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南中国海问题啊，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最近呢，我们看到越南和菲律宾接连举办这三个峰会，又让这个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首先，我来请问新加坡的陈刚教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双双南下出席三个峰会，是不是凸显了北京相当重视东南亚这个地区以及南中国海呢？
应该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的这个周边外交的一个重点，也可以说这个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以后呢，应该来讲这个地方它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加强了。一方面呢，它是这个传统中国这个朝贡体系的以前这个所涵盖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在现代社会里面呢，中国跟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还有这个外交贸易各方面的这个联系都大大的加强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这个对东南亚地区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相比中国呢，有外电报道说美国似乎对这个地区重视不够。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原本呢计划访问日韩中之后顺道赴越南出席亚太经合峰会，后来呢又很勉强的延长了一天赴马尼拉出席了东盟峰会，但是他还是略掉了这个东亚峰会。那我就请教台北王冠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是美国总统川普他自从上台了以后，他事实上在处理的一些国际议题都的确的是让他比较感到棘手，那么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问题，还有在东北亚地区，
对不起啊，喂，王教授，对不起，看来我们跟台北王教授的这个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我现在继续来请教这个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北京呢一贯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保持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而川普政府呢好像有点心不在焉或者是力不从心，那您看是不是这样呢？
应该讲川普他确实跟美国历任的领导人他不太一样，他的这个孤立主义的思想特别的严重。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东南亚其实在美国的战略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这个冷战时期美国这个打过一个比较大的局部战争，就是在越南进行的。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呢，这个为了这个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这个不断这个扩张的这个对外战略的话，美国他提出了这个重返亚太的这个战略，在经济在这个军事方面都给这个东南亚以很大的一个关注。 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在他这个上任一年来，他确实对东南亚的关注要相对比较小。
嗯。
但这次我们看到他率领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参加这个密集的对这个这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进行访问，也说明他也在修改他过去的这种关注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但是陈教授，我继续向您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刚才像这个台北王教授提的那样的问题，您说呢，这个川普总统似乎他也很关注东南亚问题，但是外界观察到呢，他这一次率领庞大，您刚才提到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东亚和东南亚，可是呢，实际上他在越南呢，仅仅是这个顺道出席这个亚太经合峰会，然后呢，延长了一天，开始原本没有计划到马尼拉，后来呢，在助手的劝说下延长了一天，但是还是最后略掉了东亚峰会。那您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啊？
应该讲他这个，我个人感觉川普他本人的这个外交经验应该是不够的，所以他对这些峰会到底哪个更重要，他可能自己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作为他这个美国的最高的领导人了，他能够参加这几个会议，我觉得他已经表现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诚意和这个决心。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东南亚包括亚太的这个撤退啊，我认为是一个战术性的，也就是说当前的话，美国它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国内啊北美的一些事务，所以呢它可能这个在目前的话确实它有一个战术性收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嗯，
但是我认为从长远来讲的话，美国的战略重心仍然会逐步的转到这个地区。
好的，另外有报道说呢，是说这个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在外交问题上的重点这一次是朝核问题，而南中国海争端呢似乎不是他此行的重点，所以才有刚才这个行程上的这种安排。您陈教授，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这种判断？
对，确实朝核问题我认为是从东亚整个东北亚东南亚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了，是他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不代表他对东南亚问题就这个关注就会减少很多。从当前的角度来讲，如果朝鲜问题有所缓和的话，我认为东南亚问题仍然会凸显出来。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参加我们讨论，我们来先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是什么看法。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大东亚共荣圈，希望朝鲜和台湾也能加入大东亚共荣圈。好了，就说这些吧。
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呢，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我们来继续跟陈刚教授讨论。现在呢，川普总统呢，有人说他还是刚才您也这样说，还是愿意过问南中国海争议的。他在越南表示愿意充当斡旋人调停这个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呢，川普总统的这个提议呢，却似乎受到越南和菲律宾的冷遇或者婉拒。我请教陈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件事呢？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可能对川普的这个表态有所失望吧。因为他们可能更希望这个美国作为他们的一个保护者，或者作为一个后盾了。至少在这个奥巴马这个重返亚太这个战略下，应该是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现在川普突然这个跳到两个争端人之中间来做调停的话，很明显，他的这个立场开始往中立的这个方向偏转。这个应该来讲是东南亚这些和中国有争端的这些大国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对此反应必然是非常冷淡的。
好的，那么我们跟台北王教授的这个技术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王教授又回到我们的讨论节目当中。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一下王教授。有报道说呢，这个川普在南中国海他表示呢，他做了这样一个提议，就是说愿意做南中国海争端的这个调解人，但是呢似乎没有受到越南尤其是菲律宾非常热烈的这个反应。那么这种冷遇表明好像外界评论说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日益加深。那王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关于美国在南太平洋或者是南海这个地方的外交政策。
事实上，第一个是在川普的这个总统任期之内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策的表现。那第二个呢，在过去美国历任总统在他的类似的外交政策的展现上面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的一个大战略的一种形态。那么可是川普总统到了现在来讲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他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上面的做法似乎是比较倾向于采取了一些小型的技术性的一些协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相信这样子的这种解决的方式呢，可能会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所谓美国的盟国来讲，会普遍的产生一些不太感觉到安全感的这种做法。那么所以这一次虽然川普他很明白的表现出来他愿意在南海的议题上面担任一个协调者的一个角色，那么但是呢并不能够得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一个全新的欢迎。那么我想这个应该是会对于这个美国他在这个东南亚地区他的外交上面是似乎是有必要来进行一些协调跟改变的时候。
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王教授。有人说呢，这个川普总统啊，他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呢，他重点是朝核问题，而不是东南亚的或者是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所以呢，似乎在行程安排上这个有所偏重。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是，川普总统这一次在这个亚洲的这之行里面呢，他事实上他蛮专注在日本跟韩国的这个议题上面。不过呢，在朝核的问题上头，虽然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似乎由韩国那边的总统他在这个前一阵子所做的一些发言，表示这个三方的这种合作哈，并不是在达成一种军事同盟上面的合作，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似乎又给了这个川普总统企图在东北亚建立某种程度的这种军事方面上面的这种同盟，那么可能会产生了一些的这种打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在东亚的或者是在亚洲的这一次的这一个活动当中似乎是碰到了一些的障碍。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黄先生，
中国在南中国海划定九段线进行历史上领土纠纷未完成的部分予取予求的目的，无非是关键的地下矿藏和油气资源。美国则主张在南中海地区岛礁无军事化，享受通航自由，而中美在南中海地区只能是互利共赢和合作。美国和菲律宾、越南因为历史上的关系，美国不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再走军事和殖民扩张的老路，因为现在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地缘优势都不存在，况且还有酝酿中的南中国海各国行为准则框架和协议的约束，除非无人遵守，各行其事，中朝美台越非加上印巴出现新的战火和动乱，美国的实力和军事扩张的野心才能显现，并从中渔利的有机和可乘。再见，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合作共赢开发共同开发这个问题啊，一位网友叫 Alex 廖，实际他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呢，为何总想零和而不想双赢呢？一两次较量就能把一方赶到南海的背面去吗？在南海较量对美国徒增烦恼而已，而如果美国不干涉南海岛礁的生索，那么美国可以完全在南海共同开发上获益。虽然中国任何政权都不敢放弃九段线和领土主张，但中共在南海的诉求很实际，仅限于南海岛礁的领海领土权以及海洋开发和参与权，而并非整个海域，这就为未来的共同开发合作留有空间。我们刚才呢，电话这个听众和观众以及网友都谈到这个共同开发，以及呢这个避免零和而追求双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呢综合回应一下他们这个观点。首先，新加坡的陈教授。
应该讲这个共同开发确实是最近中国这个外交的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吧。应该讲这个就南海问题，其实最早提出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在80年代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在2008年南海问题升温以后，中方并没有强化这个概念，而更多的是强调这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尤其是去年以后吧，这个中方开始强化这个共同开发，其实我个人感觉也是对东南亚一些争议国有示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双方回到一个妥协和这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互相强化自己的主权伸索，那样的话，这样这个南海争议是永远无解的。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台北的王教授，您怎么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呢？
是刚刚的这个听众以及网友的这个评论哈，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在南海的这种高度主权主张的这种情况之下，往往会把这个议题会带往一个不可解的这个方向去，那么因此呢，能够采取一个共同开发的这个角度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过呢，我们还是必须要能够去进一步的思考，共同开发是开发什么东西？如果是开发石油跟天然气的话，因为这是属于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因此开采一桶少一桶，那么可能在相关的这个国家之间，他们仍然会有相当多的这个不同的意见，以及会必须要争取自己最高的一个利益。那么但是我会觉得有另外的一种形式的资源确实值得我们可以考虑的，那就是渔业资源，因为在南海这个地方渔业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一种这个生物性的资源，同时也是南海各方都很迫切需要的一种这个动物性蛋白质的一个供应来源。那么因此确定一下这个渔业资源的区域，那么能够大家共同的来进行合作、进行开发、进行管理，那么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共同合作或者是开发的这一种目标，那么在达成的这个方向上面会比较容易做得到。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呢他要求斡旋这个南海、南中国海争端这个问题呢，好像没有受到一些当事国，比如像越南和这个菲律宾的热烈欢迎和非常热情的反应。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新加坡态度的这个转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日前出席东盟和美国峰会上，他称呢，东盟欢迎并鼓励美国继续在本地区扮演建设性角色。可是他在去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呢，曾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维持他在亚太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那么我首先请教新加坡陈教授，您如何理解从领导地位到建设性角色这个措辞的变化？
我认为这种变化应该来讲是很自然的了，因为看到这个特朗普他本身他就不愿意扮演在亚太地区扮演这样的一种领导者的地位，所以新加坡也不会继续期待这个美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扮演这样的一个领导角色，所以他改为这个建设性的作用。但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新加坡仍然是希望美国在这一带继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与新加坡的这个一贯的这个战略我认为是一脉相承的。新加坡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这样的一个积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认为是一个长久的政策，是一个不会有很大变化的一个政策。
那我再继续请教台北的王教授，您怎么看新加坡总理关于美国在亚洲的定位方面这个出现那个措辞方面的变化呢？
是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它在过去外交上的表现，事实上是非常的弹性，以及能够去符合一个实际上面状况的发展的。所以呢，新加坡它也必须要考虑到在东南亚的这个整体形势的发展上面，以中国大陆它在这个地方所推展的一带一路的这种建设，那么还有呢，在各个这个相关的城市以及国家的这种方面的一些硬体方面的这种投资，我觉得以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来看，新加坡 他在外交政策或者是在对于东南亚的这个决策上面呢，他必须要采取一个比较务实或者是一个比较注重现实状况发展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新加坡的这个他们在对于最近的这个事情上面，特别是在对于美国角色的这种形容上头的措辞上面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自然的一种现象。
嗯，这跟这个刚才陈教授的观点呢是比较相近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选读一下。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所谓的中美角逐啊，早就分出高下了。因为从北京不承认国际海洋法庭对黄岩岛归属的裁决，北京在南海没有一个军事条约盟友就是证据。而美军呢却没有这种前科。美国在东南亚拥有台湾、泰国、澳洲和新加坡四个军事条约的盟友就是一个证据。另外一位叫 Leo T 这位网友说南中国海应该去除中国这个字眼，南海又不是属于中国共产党个人的海洋，各国都可以自由使用这块海域。如果共产党一意孤行要独霸这个该海洋，那各国就应该给他们牢牢的围堵。他们跟共产党所谓的九段线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是谁批准他们合法使用这不知所谓的九段线在南海为非作歹呢？美国和其他国家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陈教授您怎么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
应该讲这个九段线问题确实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问题。虽然各方现在是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未来还会继续浮上水面，会成为一个重新成为一个这个各方争执的一个焦点。而且我也认为美国不会这个任由亚洲各国自己去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争端。从美国的外交历史来看的话，美国这个重新介入的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毕竟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这个特朗普以后的领导人这个会否改变美国现有的这个对东南亚对东亚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嗯，好，陈刚教授啊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很发人深省的一个问题，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谈到了这个九段线啊，我们也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事实上九段线的来源是中华民国政府在1947年的时候所公布的11段线。那么现在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不管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或者是在北京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事实上并没有对于九段线或者是11段线它的实质上面的法律地位给予非常明确而且清楚的一个认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关于南海的这个主张上面可能会流于一个比较情绪性的一个描述，就是认为说这个九段线或者是11段线事实上是要占领了整个的南海。那不过呢，从我在对于海洋法的一个理解上面来讲，这个问题事实上虽然在这一次的菲律宾所提出来的仲裁案当中有所讨论，那么似乎也在这一个判断当中也做出了一些的这个结论。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议题它应该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议题。那么同时在未来的这个时日当中，关于九段线或者是11段线问题的这个讨论，那么还有它里面的法律地位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都还是会继续持续不断的会被翻搅出来。那么我会觉得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层次上面来看，事实上在目前来说它还没有是达到了一个解决的一个境地，还在继续当中。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来谈一下这个正在开启谈判的这个叫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这个问题。有人说呢，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呢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一个框架，中国北京啊并不是非常欢迎。那么我请问陈刚教授，您觉得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是北京同意还是北京推动？就是说呢，是北京被迫接受的这样一个谈判呢，还是北京主动发起的这样一个谈判呢？陈教授。
我认为应该来讲的话，两者皆有吧。一方面也是这个形势 所迫。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北京在2016年以后，尤其是他这个曾经在某些场合主动表示愿意在这方面进行进行推动。我们看到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行为准则，其实它的谈判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十多年前，这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已经开始进行，但是呢，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它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各方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妥协，所以这个谈判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次虽然各方表示愿意重启对行为准则的谈判，并不代表在这方面各方会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所以我认为后面的谈判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是旷日持久的。
好的，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台北的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您觉得它会顺利吗？
是这个关于这个行为准则的谈判，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在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了一个行为的宣言，那么自此之后，那事实上大家就已经在对于一些相关的问题在给予注意，只是说到了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可否认的，在2013年到2016年菲律宾所提出来的南海的仲裁案当中呢，也的确是给予了北京政府一个相当大的压力，那么会逼使着这个北京政府呢，在思考如何能够在对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南海争端的相关国家，都能够进行一些相当程度的一些妥协跟谈判。那至于在这个谈判的内容当中所涉及到的是否会是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这个样子的一种文字，我觉得在对于北京政府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太愿意见到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讲到这种思考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掉事实上东南亚国家他们可能也会对于是否这会是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一个文件，可能也会具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不太愿意去做。原因呢，就是在于如果它一旦变成了一种法律拘束力的文字，它势必一定会对于签约国会产生这个相当大的一个拘束力。那么谁可能在目前来讲的话，都还是难以预料到在南海的这个层次上面，或者是在未来的争端的发展上面，是否会让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会绝对的会对于自己本身国家的利益会是最好。我想到目前来讲的话，可能都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的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断言。因此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议题，但是可能会是一个大家会先是需要进行琢磨，然后进行这个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以上的讨论呢，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个结论了，就是说评价一下美中在南中国海较量这个问题，评价一下。有人说呢，美中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的南中国海较量，目前已经决出了一个阶段性的胜负高低。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讲，确实讲到目前为止，中国应该是略微占了上风吧。一方面呢，它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相当程度的修复。另一方面呢，美国也从过去的一个保护者和支持者的这个角度，变成了一个调停者的这样的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角色，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确实是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占了上风。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中美在这个地区的角逐，它和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因此来讲，从长远来说的话，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可能还会激化。
那么陈教授，我继续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呢，这个阶段性的中国好像略微占了上风，但是美国政治呢未来是不是还会出现变化，一旦比如说下届政府下届总统，那么会不会呢重返美国的势力，会不会重返南中国海这个地区？
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他这个亚太政策跟当年的尼克松的这个尼克松主义70年代的非常像，就是在美国国力不济的时候呢，他有所收缩。但是我们看到尼克松后来他这个中途下台了，所以呢，这个美国后期的这个，尤其是到了里根时代，美国的外交又重新变得强硬。 所以各国尤其是大国的民众应该来讲，他们喜欢的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未来它的变数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现在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啊，我来给大家呢再选读啊我们网友听众啊我网友的一些评论啊。讯息已经撤回，这位网友说中共霸占人家资源，说搞共同开发，这是流氓行径。自由民主，我们这位网友说呢，他说南中国海并不是中国的海域，你要说自古以来那库页岛海参崴还是中国的，你共产党怎么不去收复呢？啊 ，Bobo 这位网友说，十一段线是怎么变成九段线的？夜莺岛怎么送给越南的？就这样少了两段线，南海各国才发现能搞乱南海权益吧？啊 ，B 啊，宾里这位网友说，胡志明想在夜莺岛设雷达站，跟中国交涉，毛大嘴一张就直接送给越南了。看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呢这个继续讨论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所有问题。感谢陈刚和王冠雄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这个热点话题，中国人权继续恶化，川普为何不施压。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